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中医所使用的五谷杂粮类药物。五谷杂粮能够入药，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想法，所谓的因食同源，医药和食物其实是一致的。古时候的一本最早期的医书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记载的是岐伯与皇帝的对话，所以我们因为它与医术有关，所以我们称医术为岐黄之术。《黄帝内经》那么大部书包括了《素问》与《灵书》，可是里头只有十三方，也就是一整本书里头只有十三个处方。里头记载的方子里头有，例如像有一个方叫做猪米汤，猪米就是高粱，猪米跟半夏煮在一起叫做猪米半夏汤或者猪米汤。这个处方呢用来治疗睡眠不稳，他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睡眠不好啊，是因为胃不和，那么饮以半夏猪米汤啊，就是喝下去了以后呢立刻就好。因此可见《黄帝内经》里头所记载的处方也都是这么简单的食疗处方，意思就是说很早期的时候就希望人用食物，或者说像《黄帝内经》记载的经络学说等等，叫你一定要多运动，用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了。而且处方只有十三方，意思就是说人不应该生病的，生病都是另外的事，所以都希望你用一种很简单的运动和食物来处理。现在介绍《本草备药》里头的一些五谷杂粮类药物。《本草备药》是相当于《本草纲目》的一个简要本，《本草纲目》是明朝的李时珍所著，《本草备药》是清朝的汪任安汪昂所写。那么他记载的这个五谷杂粮类药物，今天跟大家介绍两种芽，两种谷芽，一个叫谷芽，就是米的啊，这个稻米的芽，一种叫做大麦的芽啊，麦子的芽。芽就是种子发芽，种子发芽，那么这个芽因为里头含有生长组织非常的多，生长组织里头有很多的酵素，生长组织是生长非常快速的东西，那么因此它的这个酵素或者它生长很快的这些东西呢，就能够在治病方面有所帮助。例如它含有酵素可以帮助消化食物。来看看谷芽，谷芽就是稻米啊，谷的芽。谷芽它的性味是甘温，它可以开胃快脾，下气和中，消食化积。看看这个功用就知道了，能够开胃快脾，就是能够使胃口大开，使脾的脾在中医的概念就是消化系统，就是能够使得消化变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快，能够下气和中，使得腹部里面，就是说胃肠里头的气能够往下走，下气和中，中就是胃啊，能够下气和中，消食化积，就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在胃肠里面不能够消化的话呢， 那么骨牙可以消食，可以把这个积滞给消除。它在食用的时候该炒，叫做炒骨牙。有一个处方就是骨牙加萝卜籽啊，骨牙加萝卜籽，这样子的处方可以使得小孩子开胃。有的小孩子啊，食欲不好，食欲不佳，可以用骨牙加萝卜籽啊，萝卜籽也是利气快脾的一个药物。那么这两个合起来呢，就可以使它消积化食，以至于开胃。另外再来讲大麦芽，大麦它所发的芽叫大麦芽。大麦芽它的性味是咸温，刚才看的骨芽是甘温，这是咸温。因为咸，所以也能够消很多的积，就是能够帮助消化。它的功能能够助胃气上行，而滋健脾啊，健运，滋健运就是使得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谷物、食物的运行啊，能够补脾宽肠，可以使得脾的消化功能或者肠子能够使它里头流空，补脾宽肠，和中下气，中是肠胃，能够和中，能够把气往下走。另外它可以消食除胀，可以能够消掉我们吃的食物，能够把胀啊，就是肠胃胀气消除，散结祛痰，能够化一切里面果实积，就是米呀、面呐、还有果啊，或就是果实啊等等这些，并且能够通乳下胎。大麦芽加上水果类的一种叫山楂，大麦芽加山楂，另外一种叫神渠，神渠就是啊米面类啊米呀、面啊等等这些东西发酵而做成的叫渠，或者说像酒渠那一类的东西，它们这三个合起来，三个都是能够消积化食。啊，像山楂可以消除油腻心善之积，这个麦芽呢能够消除五谷之积，神渠呢能够消除米面之积，所以这三种东西合起来称之为三仙。这三仙合起来在肠胃用药里头经常使用来治疗消化的功能不畅。那么这个大麦芽一般来说要炒了使用，另外这个麦芽炒以后还可以治疗妇科的一种毛病。妇科有一种情况就是乳胀，像有些人在生理期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或者说在生产之后啊，这个因为小孩子比较大一点了，应该退奶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乳汁仍然继续分泌，所以这个时候会乳房胀痛，可以用炒麦芽煎。炒麦芽煎就是一味炒麦芽，就是一味大麦芽把它炒过，这样子来服用就可以治疗了。那么有的时候乳房胀痛甚至于会造成乳痈，那么薛立斋先生，薛立斋是这个妇科名家，薛立斋先生治妇人乳肿几日成痈，就是乳肿而几乎要成为痈了，乳痈了，乳痈就是里头已经烂疮了，单用麦芽一二两炒煎服利消，就赶快喝下去就好了。可是注意这个麦芽久服能消肾气，所以就不要随便的啊服用很长的时间。这是两种芽都能够消食化积。再下来介绍一种五谷的叫做扁豆。扁豆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白啊，就是颜色是乳白色的，所以称之为白扁豆。白扁豆 它是色白为黄，是乳白色，那么它专门治疗脾胃，因此呢它称之为脾之谷，就是脾，脾是主消化的，脾之谷调脾暖胃，它可以调整脾的作用，能够暖胃肠，能够通利三焦，三焦就是上焦、中焦、下焦。可是中国古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南京，南京相传是扁鹊秦月人先生所著，南京里头讲三焦为膀胱之下之上口也，也就是说膀胱的上面就是叫三焦，这个三焦呢能够降浊生清啊，能够，对不起，就是这个白扁豆呢能够降浊生清，可以使得浊气往下降，能够使清气往上升，能够消暑除湿，那么所以能够通利三焦，通利膀胱之气，并且扁豆可以止渴止泻，就是止这个口渴，能够止泻痢，专治中宫之病，中宫就是胃肠，就是脾胃，那么可以专治中宫之病，能够解酒毒，解河豚毒，就是吃喝酒的毒或者是吃河豚的毒，可以用白扁豆来治疗。另外备急方，备急方就是孙思邈先生，唐朝的孙真人孙思邈，孙思邈所写的叫备急千金方，里头说白扁豆用心急水，心急水就是从井里面刚刚打出来的，叫做心急水，急就是晚出来的啊，刚刚从井里面打出来的水，调白扁豆的调末服解脾毒，脾就是砒霜，砒霜里头含砷毒，那么砒霜的毒呢可以使用这个白扁豆用心急水调服，可以治疗啊，能够解砒毒。再来介绍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五谷杂粮类的药物，叫做胡麻。胡麻也就是我们一般所吃的芝麻，黑芝麻，芝麻有白的有黑的，白的在北方比较使用的多，胡麻，胡是外国的意思，胡麻就是从外国而来的这种芝麻，那么在台湾大家比较喜欢使用胡麻，就是黑麻啊，黑芝麻，黑芝麻它的性味是甘平，补肺气益肝肾，就是肺和肝肾，能够润五脏，能够使得五脏啊都被润了，添精髓，兼筋骨，明耳目，也就是肝跟肾的作用。另外呢，它也可以耐饥渴乌滋法，就是吃了以后可以使得腹啊，就是使得你不觉得饥饿，并且呢可以乌滋法，就是这个胡子啊或者头发变白，可以使用这一个，并且能够利大小肠，也就是能够通利大便啊，主风湿气，凉血解毒，可以使得我们的血被凉下来，能够解毒。假如说用嘴巴把它咬生的胡麻，把它咬碎，咬碎以后呢可以涂小儿的啊，可以敷小儿头疮，就小孩子的头疮可以用它来涂。麻油可以滑胎，能够疗疮，能够熬膏来用。那么麻油，这种黑麻油在台湾有一个处方叫做麻油鸡，或者叫鸡酒，就是用黑芝麻油跟老姜啊一起煎完了以后呢再加入鸡，加入酒啊，加入多量的酒来煮成的这种鸡汤，称之为麻油鸡啊，或者叫做鸡酒。那么为坐月子的时候，坐月子就是在生产以后一个月内，我们称之为坐月子，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服用这个麻油鸡酒，可以怎样，可以收缩子宫，有这种作用。而这种黑芝麻他认为皮肉俱黑，就是皮跟肉，就是芝麻的外头的皮，还有呢芝麻里头的心是黑的啊，皮肉俱黑者为好。 或者利色者，假如说利色，利就是那个深咖啡啊，深咖啡色，利色者叫做鳖狮胡麻，就是鳖狮是什么呢？有一种狮子，专门长在狗身上的，或者跑到人身上也有，偶尔可以见到的一种扁扁的扁狮或者鳖狮，这种鳖狮的这种状况啊，这种就是它称作鳖狮胡麻，这种胡麻呢特别好，叫更加。那么这种胡麻，我们一般来说九蒸九晒服用最好。有一种叫做胡麻，叫做芝麻糊，芝麻糊就是用这种黑色的芝麻来做的。那么这种黑芝麻它是出产于什么地方呢？那么汪昂，也就是《本草备药》的作者，他说是出自啊，他说可能是出自大宛，大宛就是在西域的这种。可是他又说出自大宛者不是八谷之麻，他说不是我们这个所服用常常使用的所谓五谷啦、八谷啊、八谷之类的麻。那么这种啊，这种胡麻啊，这种胡麻我们也可以用来，就是说在很多的药方里头使用。那么在有一个处方称之为明目生血饮里头，就用胡麻来治疗眼睛的毛病。另外胡麻也用在啊，也用在像有一个处方称之为炙甘草汤，炙甘草汤里面用胡麻可以治疗心脏的毛病。另外这个胡麻啊，也常常使用在食物当中，例如有一种芝麻汤圆也是使用胡麻，也是使用这个芝麻。另外还有一个处方是抗衰老的一种处方，叫做胡参，叫扶桑丸。扶桑丸就是用桑叶加胡麻啊，桑叶加胡麻，或者桑葚加胡麻，那么这种叫做扶桑丸。扶桑丸是由胡参，就是这个外国的僧人所发展，所发明，所以又称胡参所制。那么这个叫扶桑丸。那么这个方子呢，吃了以后可以使人肩筋骨明目，可以补啊这个补人身体的羸瘦，就让人呢就是能够身体健壮，是抗衰老的，并且用来可以乌疵法，就是使得胡子或者头发变黑。另外再讲一个叫大麻。大麻人刚才讲的胡麻可以用入药做炙甘草汤，可以治疗心脏。另外这个大麻人呢，或者又叫做火麻人，他也是一样可以入于炙甘草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它放在炙甘草汤，也能够治疗心脏的毛病。那么这个火麻仁，也就是大麻仁，它能够利脾胃大肠，因此呢它也入于一个方叫做脾约丸，脾就是脾胃的脾，约就是约束的约，脾约丸或者叫麻子仁丸来利大肠，那么可以通利大便。这种大麻仁它的性味是甘平滑利，能够缓脾润燥，因为它能够润燥能够润，所以呢它可以让大便排得顺畅，所以用在排便的脾约丸里面，并且它可以破积血利小便，能够通乳，能够催生。好，那么这个火麻仁是木谷也，是所谓木谷就是肝的，肝主风，所以呢是木之谷也，能够治风，能够治疗啊这个大便难，用这个叫做麻仁丸。另外再来介绍一个叫做薏苡仁。薏苡仁在台湾有一个处方称之为四神汤，四神汤就是薏苡仁、芡实、莲子、淮山和茯苓，然后呢拿它来煮猪的 大肠啊、猪的肠子啊或者猪胃啊，这种处方就称之为四神汤。在台湾很多人喜欢啊，喜欢吃四神汤。那个四神汤好吃，又补肾又补脾胃。实际上薏仁它主要的作用是因为它属土，阳明胃之药，它能够益胃，能够胜水，所以呢能够利水，能够益土泄水，能够健脾胃，能够治疗水肿湿痹。水肿湿痹就是说水肿或者说这个湿而造成的痹痛。所谓痹呢，我们中医学上分为风寒湿三痹，由于风所造成的，因为它会游走，称之为行痹。寒所造成的痹就是会使得疼痛，所以称之为痛痹。湿所造成的那种痹痛呢，是重浊而不动的，所以叫做浊痹。风寒湿三痹又叫行痹、痛痹、浊痹。那么这是水肿湿痹，就是水肿或者是湿而重浊的这痹。还有能够治脚气、泄痢，还有治疗热淋，就是小便热而小便滴滴答答出，这种叫小热淋。能够治疗肺痿、肺痈，就是肺部啊，肺痿了，肺里头有痈脓了，以至于呢咳吐脓血。它能够治疗风热、筋急拘连，可以治疗这个抽筋，或者说是这个啊骨节疼痛拘啊，就是收缩抽缩这一类的病。但是这个药，它力量和缓，因此呢必须要用相当多的才可以服用才有效果，并且它可以杀回堕胎，它能够杀回虫，但是它有堕胎的作用。因此我在诊所里头痛啊，就是劝任何人服用这个东西都可以，但是有一种人不行，就是孕妇服用可能有堕胎的作用。那么这一个薏仁，它是祛湿的药药啊，它是祛湿的药药。所以呢啊，有一本书叫《演义》，他说因寒筋急者不可用。为什么呢？啊，他说不能用，可是在这个《本草备药》，汪郎却说恐不然，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四神汤里头除了薏仁以外，使用的像芡实、像莲子，这些也都啊，也都可以称之为谷类食物，但是在《本草备药》里头分在另一章使用。我们来看看芡实跟莲子它的主要的作用。来看看莲子，莲子它是皮之果也，它认为是水果类。啊，他认为水果类，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五谷来服用，所以呢在一般的食物当中就没分的那么详细，它称之为水果类药啊，称之为皮之果也。那么这个东西呢能够厚肠胃、涩精气、除寒热，并且莲子可以治疗白浊梦遗、女人绷带及猪血病。因此你看这个四神汤也可以用来调理男子的遗精或者女子的白浊等等这些毛病，绷带还有血的病。那么这个莲子加上了薏仁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了，再加上芡实，芡实可以缩小便，可以固精啊，益气啊，固肾益精，能够补脾祛湿。芡实可以治疗梦遗滑精，也就是可以治疗男子肾虚之病。那么这个芡实跟另外一种东西叫金樱啊，金樱子，那么这两种呢合起来做成丸子或者做成糕啊，叫做就是芡实加金樱做成糕或者做成丸，叫做水陆二仙丹，那叫水陆二仙丹。那么这个东西呢，它能够治疗 男子的这种肾病。那么当然四神汤因为能够补脾又能治男子病，因此呢在台湾这个使用量就越来越多。还有四神汤里头除了刚才这几个药以外，还有一个叫淮山药，这个山药的山药它是一种脾肺用药，就是治脾跟肺的一种用这种药。可是呢山药在汪昂所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医方集解》，它里头曾经引用一句话说：“山药男子之家珍”，就是说男人使用特别好的一种，可以说是也是补肾虚之药。那么山药是因为出啊淮，就是比较好，所以叫淮山药。我们常常叫淮山，淮山的，淮山又叫蜀玉，蜀玉这个淮山的这个东西呢，以前在台湾只能吃到干的淮山，那么现在在台湾已经有生鲜的淮山可以买到了，大约啊，大约在菜场都可以买得到。那么淮山药煮汤蛮好的，它可以治遗精消肿腻。那么这四个药物，这四个药物又能够消肿硬，又能够补脾肾，又可以怎么样呢？好，可以消除脏的东西。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处方称之为 WTTC， WTTC 就是薏仁、菱角还有芡实，另外再加一个紫藤瘤做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处方，它可以治疗癌症。那么所以看看四神汤里头薏仁芡实都已经有了，然后呢薏仁又可以消肿消积，又可以去掉尿酸，又可以啊就可以清就是清除血里面的不好的东西，那么薏仁它的作用也当然能够消除肿瘤。因此我有一次在诊所里介绍我的患者使用四神汤，他把四神汤煮在他平常煮绿豆汤红豆汤的锅子里头煮，绿豆汤红豆汤煮锅在锅子里头可以看到有一层锅垢，怎么刷都不容易刷干净。那么结果他把四神汤煮在里头以后呢，倒出来以后一清那个锅垢就通通干净了，由此可见它有消除肿瘤肿积或者清除脏物的一种作用。那么四神汤可以拿来治疗肿瘤，也许是真的吧。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